大家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历代志最后面这边，我们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跟被掳归回做一点的交代，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被掳归回的时期。犹大末后几个君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约雅敬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到外邦去，大约是在公元前606年。这一次呢，先知但以理就在其中。第二次被掳呢，就是在约雅金王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597年，先知以西结也在内。约雅金被带到巴比伦去，在那边呢很长的时间，最后被巴比伦王从监牢里面提出来，带给以色列民很大的盼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西底家王，他是犹大王最后的一位，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第三次，大约时间是在公元前586年，这也是最后一批被掳了。因为这一次呢，耶路撒冷城破了，圣殿被毁了，圣殿里面的器皿被掳到外邦去了，而南国犹大的百姓呢也被掳到外邦去，整个南国犹大就真正的灭亡了。在这次里面呢，先知耶利米他留下来，但是被带到埃及的南部，后来呢他还是传讲信息要人悔改归向真神，可是他这样子的信息呢不被当时人所喜，结果就被人用石头给打死了。在西底家王之后，南国犹大就变成了一个省，曾经有基大利这些人担任过省长，但是基大利呢后来也是被杀，所以南国犹大就完全的灭亡了。这三次的被掳都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率领军队来攻的情况之下，南国犹大被掳。那么被掳前后，我们还看到有一些的先知，大概在公元前620年到公元前580几年之间，这几位先知包括纳洪，先知纳洪呢可能是在公元前612年左右传讲信息，讲到尼尼微的结局，他跟先知约拿前后相差了至少有100年。约拿呢讲信息尼尼微人悔改，但纳洪讲到说这个时间再也没有了，尼尼微城最终要遭到报应。哈巴谷也是在公元前大概612年左右传讲信息，那时候他有一个疑问，我们以色列人不好，南国犹大再坏，但是终究呢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上帝怎么会兴起让这个巴比伦这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刑罚我们呢？先知哈巴谷他就了解到上帝用巴比伦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但是巴比伦人他们自己也要因为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哈巴谷最有名的一节圣经就是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在新约里面成为很重要的经节。再有一个是西班牙，西班牙呢也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做先知，他的信息就是很简单很清楚，上帝刑罚的日子到了。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先知他们的信息呢都是讲到刑罚，讲到结局，讲到只有单单相信上帝最后才能够得到生命，这跟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也是一样。耶利米做先知呢前后将近有50年的时间，他是南国犹大亡国的先知，他亲眼目睹整个国家灭亡，他传讲信息，甚至呢他在书信里面讲到说，我的眼就好像泪的泉源，昼夜为我百姓中间被杀的人来哭泣。耶利米被称作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但是他的信息像暮鼓晨钟，却没有人接受他。他在讲信息的时候说，我们的百姓打开城门向巴比伦人投降，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得到拯救，但是当时人谁能够听呢？我们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救我们自己，耶和华也会保护我们，耶和华也会保护这个圣殿。甚至当时还有假先知哈拿尼亚，他就对百姓说， 我们其实被掳到外邦去，经过两年就要回来。先知耶利米呢都感到，嘿，难道上帝对你说话，他没有对我讲这个事情啊？在耶利米书第2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耶利米当时感到很错愕，但是他回家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再出来对这个哈拿尼亚去讲话，你现在呢在百姓当中带的好像是一个木轭，上帝却要把它变成一个铁的轭。你说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两年就要归回，但是呢上帝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在耶利米书第29章里面讲到，百姓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满，他们要回来不过是要等到70年以后，而哈拿尼亚呢当年就被上帝击杀，就死掉，不能够看见他的信实的实现。而哈拿尼亚也被证明是一个假先知。再有呢是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都是在被掳的百姓当中蒙召做先知传讲信息。以西结的信息我们用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可以来做一个代表。以西结可能是在他生日那一天，他满30岁了，他原本是祭司，他应该在那一天就职成为正式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但是哪里想到呢，他已经被掳到外邦去了，他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在乌兰河的河边，他觉得天是铜的，地是铁的，他的祈祷不被上帝垂听，他的心中的盼望却在遥远的耶路撒冷城，离开他已经几千公里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上帝的意象向他显现。这个意象呢，很多人觉得很复杂，不过我们就讲到它的重点。人看起来呢，好像眼花缭乱，但整个信息的重点就是，上帝的旨意通行全地。在那样子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耶和华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发出他的信息，呼召先知传讲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的权力统管万有，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拦阻他。所以先知以西结就传讲，他见到了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而离开了圣殿，但是以后呢，耶和华的荣耀还要再重新回到重建的圣殿里面。这个是先知以西结书里面的信息。再有但以理呢，但以理也是在外邦中间传讲信息，特别是在以色列国已经破了之后，他在外邦中间地位高升，但是呢，上帝透过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很多人讲到说，先知但以理的信息是解释预言的钥匙。但以理他的信息重点是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即使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以色列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有先知向他们来传讲信息。那我们讲到犹大败亡跟被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用耶利米书第2章13节可以来做一个清楚的说明。耶利米书第2章13节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离弃神，一个是为自己。离弃神好像是讲到外面，但是为自己呢才是讲到这个罪恶的最根本。我们一切的罪恶呢，最根本就是在里面这个老我，为自己做打算，靠自己来成全，到头来呢一事无成，只有单单依靠上帝才可以成就。为自己呢，他外表的表现就是离开上帝，但是这个罪呢造成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犹大王国在历代志下第36章17节到21节里面讲到几个原因，表面上看呢是仇敌的攻击，里面讲到真正的原因是耶和华在那边刑罚，整个的圣城耶路撒冷遇到了劫难，但是先知预言他们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满，终究还要回来。那我们看到在70年之后，果然波斯王古列就下命令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 让可以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这边我们先讲到被掳造成以色列人很大的改变，这是为了我们预备接下来讲到被掳归回之后。被掳造成哪些改变呢？第一个，他们的信仰得着炼净。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被上帝的刑罚。等到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以赛亚书上面讲的话说，好像他们被火来炼净，从此以后在以色列再也见不到任何的偶像。第二，他们敬拜的方式得到更新，以前呢是以圣殿为中心，现在就改成以会堂为中心。这个以会堂为中心呢，我们在先知以西结书里边可以看到它的雏形。被掳到外邦去的人，很多人这些长老他们就常常来到先知以西结的家，求问先知上帝给他什么信息。以后这个呢就发展成为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就变成今天基督教会的前身。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他们没有圣殿了，不能够来献祭了，可是呢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在这边来敬拜上帝。所以接着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尊重上帝的话语。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来整理典籍，而且做一些注释书。所以在巴比伦那边我们称作巴比伦的塔勒木，那个就是对于圣经律法的一些解释。这个在巴比伦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文士学者，他们在做研究，然后整理成为很大很大的一套巴比伦的这个圣经的注释书，到今天呢还仍然被犹太人在那边研读。他们遵从律法，因为没有圣殿了，他们只有带着摩西的律法，带着这些先知的书卷到外邦去。以后呢他们就研读圣经，遵行律法，变成一个保守上帝话语的民族。这个时候呢渐渐也就有一些新兴的教派出现，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抄写圣经，他们研究圣经，他们被称作是文士。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上帝话语非常的认真热忱的遵行，他们被称作法利赛人。当然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中间很多是重叠的。还有呢被掳归回之后，有祭司，也有大卫的后裔。可是我们后来就看到呢，好像大卫的后裔就受到限制，不能坐在宝座上面，反倒是祭司他们的权柄就越来越大。祭司不但是宗教的领袖，也就变成政治的领袖。这就是后来我们讲到撒都该人。至少这些呢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些新兴的教派，他们就出现了。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们有一些暗示看到的呢，就是在犹大的旷野里边，或者在死海那边，有一些人我们称作叫做爱色尼派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不满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圣殿当中掌权的这些祭司，他们本身可能也是祭司的后裔，但他们就逃到旷野里面去，他们钻研律法，他们讲解圣经，抄写圣经，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呢他们不跟这些祭司有任何的来往，他们就自成一格。有可能呢施洗约翰跟这些人也有一些的关系，因为施洗约翰也是在旷野里边，他也是传讲悔改的信息，这跟这些爱色尼人呢有一点的接近。1948年在死海那边发现到了死海古卷，可能就是这些人他们所抄录的圣经。再有呢就是语言跟文字的改变，原本是用古代的希伯来文的文字，但是后来呢就采用了亚兰文的字母。其实希伯来文呢跟亚兰文是很相近，有点像互为方言，只是在文法上面稍稍有点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拼音文字，都是22个字母。但亚兰文他们是用比较方块型的这个字母呢，后来就成为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正式使用的字母。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的官文书或是我们圣经的抄本呢，或是圣经的这个印刷本呢，都是用亚兰文的那个字母，但内容是希伯来文的。 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也就觉悟他们民族的使命，他们分散到列邦，他们见证独一神神的信仰，也吸引人入教，使万国得福。好比说在耶稣之后呢，有一个犹太人的有名的学者叫做约瑟夫，他就写作犹太古事记，也是写到犹太人古时候的一些战争。他就告诉给希腊的人，告诉给罗马的人，我们犹太人不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我们犹太人也是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犹太人有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我们犹太人是一个保守上帝律法的民族。最后是他们期待应许的实现，他们盼望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虽然是被掳到外邦，过了70年还是要归回，他们盼望能够归回故土，重建圣殿，他们更盼望弥赛亚的来临。这些都是在被掳之后他们最大的盼望。被掳归回之后呢，包括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等等，他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也都是以这样子的盼望作为他们信息的重点，包括说预言有关于弥赛亚的来临。我们这边有图片呢，大家可以看到下令让以色列百姓归回的就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叫做波斯王古列，或者我们称他叫做古列大帝。波斯王古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统一了巴比伦、马代、波斯，他把这个整个国家，包括我们今天的伊朗，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包括以色列，甚至呢再包括今天的埃及这一部分，他通通的把它统一起来。但是他做了一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就是跟以前的亚述跟巴比伦完全不一样。以前的亚述跟巴比伦呢，他们打败了哪一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里面的精英分子通通掳到别的地方去，让他没有力量反抗。现在波斯王古列呢，他却反其道而行，他就下令任何人他只要愿意的话，他都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原来被掳来的那个神庙里边这些的器皿，甚至他们的神像都可以带回去，重建他们的庙宇，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明。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人没有神像，只有在这些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现在呢波斯王古列都下令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去。这个呢也让我们看到就结束了巴比伦的统治。巴比伦在历史上面名称非常的响亮，好像他们治理也非常的辉煌，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读圣经跟对照历史发现到说，从尼布甲尼撒到巴比伦灭亡前后刚好就是70年，好像上帝兴起这个巴比伦就是为了要来刑罚以色列。等到这个任务完成了，巴比伦也就灭亡了，波斯王古列就下令让他们可以回去。我们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波斯王古列的陵寝现在还在伊朗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归回一共有3次，或者说分成3批回国。第一次归回呢是在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下命令。第二次归回呢主要是在公元前457年。第三次归回呢是在公元前444年。有人问，那从被掳到归回70年怎么样算呢？你可以这样来算，说好像他们从第一次被掳到外邦去是在公元前606年，到他们第一次被掳归回呢是在公元前537年，前后差不多就是70年的时间。或者用耶路撒冷城破、圣殿被毁是在公元前586年，或者到587年。等到耶路撒冷城重新被建立起来，圣殿重建刚好呢也是在公元前516年，从586到516，这样子算呢也差不多就是70年。那我们讲到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大概是在公元前538年，归回的领袖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在巴比伦生的。耶稣亚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是大祭司。 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两个带领被掳归回的百姓，人数大约50000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重建圣殿。那个时候有两个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出来宣讲上帝的信息，鼓励百姓完成建殿的工作。其实等一下我们再读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就发现到说重建圣殿中间也曾经遇过很多的拦阻，有外面的拦阻，有里面的灰心，但经过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呢，他们就能够重新的恢复建造圣殿。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在以斯拉记里面特别讲到，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先筑坛献祭，立定根基，但是因为自己的灰心，因为外面的拦阻，停工了16年。到了公元前大约520年左右呢，他们再重新的恢复建造，4年之内就把这个圣殿就完工。他们举行奉献圣殿的礼仪。第二次归回就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到公元前457年，领袖是以斯拉，人数大约是2000。他们主要的任务呢是重建圣名，要来敬拜上帝。因为圣殿虽然建好了，可是百姓在这个生活当中并没有完全遵照律法的规定，所以文士以斯拉他就回来要建立敬拜，使百姓可以来亲近神。他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真理。还有呢，他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圣化婚姻，让百姓圣洁能够真正的落实。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很多人呢，虽然他们是被掳归回了，他们是很热心，可是呢他们中间好多人跟这些外邦人通婚，在通婚的当中把外邦人的异教崇拜也又带回到他们的家里面。以斯拉回来看到这样的情形，就下了一剂猛药，吩咐这些人把所有这些外邦的女子通通离绝，生下的小孩也把他们遣散出去，好能够保守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的纯正。第三次归回是尼希米。尼希米跟以斯拉不同，以斯拉是祭司的后代，尼希米呢他是政府的官员，他在波斯国里边担任酒政。酒政呢在这边我们先稍微提一下，他原来文字呢就是递那个酒杯的人，单单看这个名称呢地位不是很高尚，其实呢他就是国王的心腹，因为他就是掌握了国王的可以说是最要紧的事情。你就想象说那个国王他吃的每一口饭，他吃的每一口菜，喝的每一杯酒，都是先由这个酒政先尝过的。如果这个人对国王有二心，国王就非死不可，所以一定是国王最信任最信任的人。所以通常在波斯国里面，就是国王在这个所有大臣当中，他就选择这些办事最有能力，仪表最为堂皇，而且对国王最忠心的人，就把他选在他自己的身边，昼夜呢跟国王就在一起，听国王的命办事，而他对国王有什么献策的话呢，国王多半都会听从。所以这个人的地位呢，也可以讲到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权柄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尼希米在波斯宫廷里面他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信任跟高位，但是呢他听到他的同胞来告诉他说，我们祖先的城在耶路撒冷，那城已经被毁了，被火焚烧了，城墙是破毁的，不断的有敌人就来攻击我们。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圣殿，甚至我们在那边举行宗教的聚会，我们也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些的田地在那边耕种，可是要收成的时候敌人就来破坏，就来收刮，甚至我们聚会的时候都不能够安心聚会。尼希米呢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痛悔禁食，结果他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就是波斯的国王就问他，你为什么脸带愁容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脸带愁容过，你一定是有心事。尼希米就讲，我祖先的坟墓被火焚烧， 那个城破毁了，我怎么能够不心里面哀伤呢？结果波斯的国王就问他，你有什么要求？他说，盼望国王可以准我的假，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重建那边的城墙，恢复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可以得到保护。国王说，你要去多久？他就定了时限。国王说，你需要什么帮助？他就说，求国王赐给我诏书，让有军队护送我去，让当地的这些总督臣民他们就提供修造城墙所需要的这些的木头石头，还有他吃用等等的这些粮食等等。波斯的君王就答应了他，尼西米就带着一些人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城。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城墙。那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读尼西米记，基本上在这个尼西米记里边呢，讲到他实在是一个管理的常才，他做事很有方法，对人心也了解得很透彻，很有计划的把建造城墙的事情重新的完成。其实我们讲说建造城墙呢，这个话还是不完全准确，应该是说重修城墙。城墙已经有的，只是有好多的破口，哪个地方就毁坏了，石头就散落了，他就吩咐人把这些城墙呢，所有破损的地方通通都修筑完整。这个重建城墙，城墙可以特别代表什么呢？第一个代表是保护，让敌人不能够来攻击他们。第二个是代表分别，城墙里面跟城墙外面就做了一个区别，也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从此过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三个呢，城墙代表荣美。我们今天到耶路撒冷城去，很多人都可以感觉到耶路撒冷城被称作黄金之城，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它的城墙都是用石头来堆砌成的，当早晨的时候阳光照到这个城墙上面，或是傍晚的时候夕阳映照在这个城墙上面，整个城墙发出的是荣美的光辉，这个耶路撒冷城就代表上帝的荣美。所以尼西米他重建城墙，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过着一个得到保护、分别为圣，还有彰显上帝荣耀的生活。所以这三次归回呢，第一次的归回是重建圣殿，第二次的归回是重建圣名，或者说重建敬拜，第三次的归回呢，重点是讲到重建城墙。我们在下一课呢，就继续会把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做一些详细的报告。